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五9月18号曾经下令，从星期一今日2020年9月21号凌晨零时起，禁止下载 WeChat、微信国际版及 TikTok、抖音海外版这两款的移动应用，但是分别因不同的原因，这两款的禁令暂时不会生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日作出一项临时的裁定，阻止特朗普要求苹果和谷歌等公司从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微信。法官比勒在一份裁决书中说，微信用户在一项诉讼案中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他们应有的言论自由受到约束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而政府未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禁用微信能够处理政府对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9月20号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通话，双方表达了巩固同盟关系的愿望。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祝贺菅义伟上个礼拜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获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和国会举行的首相选举胜利，两人讨论了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追求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以及共同努力增强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日本首相官邸亦都在一份声明中说，菅义伟当日同特朗普通话时说，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答应在北韩问题和对付新冠病毒疫情方面紧密合作。声明中说，特朗普希望每当事情出现差错的时候，菅义伟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9月20号表示，过去两日以来中国军机的行动令到台湾人民更加警觉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域的其他国家亦都能够了解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台湾国防部在他的官方网站即时军事动态上公布，星期六中国再度出动19架军机侵扰台湾的空域，部分军机又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传媒报道说，这次台湾空军对中共军机的广播驱离内容比过去更加强硬，出现了立即回转脱离一切后果自负的重话。18号当日则有18架中国军机绕台飞行。据台湾传媒报道，台湾空军从花莲基地连续紧急挂弹起飞三次，创下成军以来最多的纪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9月20号在德州普莱诺的普雷斯顿伍德浸信会教堂发表一篇关于宗教问题的讲话，题为在公共广场上保持信仰。蓬佩奥在他的演讲中提到，在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生活在那些迫害宗教自由的政权之下。他重点讲到发生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信徒所遭遇的对待。蓬佩奥说，今日或许最令人发指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今日在中国西部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叫新疆的地方，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被逼进入拘留营，全天候接受监控，强迫绝育，强迫堕胎。今日我们居住的世界里面，他们受到压迫，遭受酷刑，甚至是更差的。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攻击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这个是一场几十年来一直发生的对宗教信仰的战争，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上个月在中国被逮捕的12名香港人的一些亲属要求香港政府检查他们的状况，并确保由家庭而非中国政府任命的律师能够跟他们会面。这12个人在8月23号因非法驶入大陆水域而被捕，他们是乘搭快艇从香港出发驶往台湾的途中，所有人都涉嫌与香港去年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其中10个人已经被起诉， 保釋後不准離開香港。目前他們全部被拘留在鄰近的深圳。一些被拘留者的親屬星期日在香港警察總部外舉行記者招待會，表達他們對地方當局的不滿。我們想要我們的小孩子回來，即使我們不能夠去探望他，至少都給我們一張他的照片或者是信，確認他們在那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12名被扣押深圳的香港人家屬報警，而中國海警越境執法速公開雷達記錄。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青年8月底懷疑乘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攔截，被扣押在深圳鹽田康搜所，星期一踏入第30日，仍然與外界隔絕，不能夠同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部分家屬星期日到香港警察總部報案，有家屬質疑中國海警事發的時候進入了香港水域越境執法，甚至懷疑香港警方一直都掌握被捕人士的手機通話記錄，質疑香港警方和中國當局串通賣豬仔，將12名港人送中受審，要求警方和海事處交代12個人被捕當日香港水域雷達的記錄，並促請香港政府派員到深圳與12人會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香港青年8月23日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方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拘捕。一眾家屬其後透過香港警方收到來自中國當局的通知，12名港人正是在深圳市鹽田看守所被拘留，至到星期一，即是9月21日踏入第30日，被扣押的12名港人完全不能夠和外界接觸，家屬委託的中國代表律師亦都不能夠和他們會面，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部分被扣押深圳港人的家屬星期日，即是9月20日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線人周嘉誠和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周幸彤等人陪同下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他們提出三項訴求，包括清楚交代12港人的被捕時間、地點、過程，並且交代有關過程有沒有造成傷害，同時要求香港海事處提供事發當日船隻的雷達記錄，以及要求香港水警提供事發當日的巡邏路線和位置，並且促請港府派員到深圳和12人會面。其中一位被拘留港人鄭子豪的父親鄭先生會見傳媒表示，8月26日他曾經到警署報案，表示兒子失蹤，警員隨即拿出一部手機，裡面有他的兒子的 WhatsApp 通話記錄，證實他的兒子出海釣魚。當日的警員表示不受理他的報案。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我兒子的聲音在這裡，證實了我兒子是出了海釣魚。他說出海釣魚呢，去南海六七日都很正常啫，所以我哋警方就唔受理，只可以喺街上見到我仔，你爸爸揾你啊，就係咁樣。
鄭先生表示，佢個仔被香港政府控告意圖縱火，每個星期都要到警署報到。佢認為佢個仔嘅手機應用程式 WhatsApp 通話記錄全部都被警方掌控，質疑好有可能同時被捕嘅另外11人嘅資料同樣被香港警方控制，懷疑香港警方同中國當局串通賣豬仔，要求警方徹查事件。
既然呢，我仔呢電話 WhatsApp 啊各方面嘢，警方又全部都有，我相信呢 絕對有機會個十二個人個資料，包括 WhatsApp 電話，全部被香港警方控制，絕對有機會警方同中國政府交密加加勾結埋，將呢班港人賣豬仔賣俾中國政府，因為咧蝦艇嗰度，郭伯伯就出嚟講嘢，所以我哋就好多疑問，所以要求香港警察徹查呢件事。
另一位被拘留港人李子贤的父亲李先生会见传媒表示，他8月28号到警署报案，当时六口供的警员听到李子贤的名字就表示这个名字很熟，输入电脑资料随即显示李子贤已经在中国内地深圳盐田看守所拘留。李先生表示希望传媒替他向港府表达，希望港府替他将个仔找回来，并且维护港人最基本的权利。李先生又促请港府官员直接同被扣留的十二港人家属直接对话，以证实十二港人是不是真的在盐田看守所被拘留。
我现在就希望各位传媒帮我同香港政府讲一声，同埋我自己都緊講一聲，就希望香港政府同我揾翻個仔翻嚟，同埋香港人最低嘅權利，我都希望佢有。就算張建忠所講嘅話，同我哋溝通過嘅，我哋完全冇同張建忠直接對話過，而且我哋個仔係咪真真正正喺鹽田看守所，我都希望係證實係知道係，就算最低嘅限度。不可以探望的話，相片又或者他在裏面給我們送我們，我們都知道他真的在那裡，我就是希望是這樣的。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都是報警的。
跟進事件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回應記者提問表示，目前案件的資訊只是由中國內地公安單方面提供，而且資訊來源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水域拘捕涉事的十二名港人，但是香港政府又肯定涉事港人是由香港逃走。他形容當中過程有一段空白，希望香港警方和海事處公布有關雷達記錄，澄清外界對中國海警跨境執法之嫌。
無論警方或者海事處都是有大量的資訊呢，是沒有向家屬以至於公眾去披露，而這些正正是很關鍵的。我們不要說話是不是有嫌疑中國的海警有跨境執法的問題，我們先不說這個，但是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特區政府其實是過了二十幾日，昨天才有張建宗和李家超講一些純粹是為了保護中國政府不給他們見家屬律師的一種講法。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希望他們做回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如果他沒有能力幫手在深圳裡面去幫到家屬的，起碼他在這個調查工作上面是應該積極地去開誠布公，告訴公眾聽和家屬聽到底是發生過什麼事。所以我們這個來到這裡都會將剛才我們了解的事，以至於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在各方面收集到一些訊息，是跟警察說叫他們麻煩你認真地去調查和交代事件始末咯。
本身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表示，這個星期是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期限，公安可以拘留疑犯30日的期限將會屆滿，中國公安應該在星期三，即是9月23日之前要報檢察院是不是要拘捕這十二名港人，所以家屬委託的律師都會爭取在這個時限之前申請會見被拘留人士，並且提出對中國公安是不是合法拘捕的質疑。
所以律師都會爭取在這個時限之前，是其一去申請會見，其二去遞交一些意見書，就是究竟他應不應該可不可以去逮捕他們。 但是在中國的公安，佢可唔可以逮捕佢哋嘅問題上面，啱啱都提到有好多嘅疑點，連呢個逮捕究竟係咪合法地喺一個中國嘅海域進行都係唔清楚嘅。
周恒彤又表示，就呢一宗案件，无论是香港律师同埋中国内地嘅代表律师都遇到非常之大嘅困难，至今连当事人都唔能够会见，甚至完全冇任何独立嘅渠道去了解发生乜嘢事，或者提出任何有法律基础嘅意见。不过中国内地嘅代表律师仍然会尽力透过唔同嘅渠道去提出法律意见，盡力爭取同當事人會面。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上個星期六，即是9月19日接受香港無線新聞訪問的時候，首次談及12名港人的狀況。李家超表示他們身體狀況良好，並且強調他們已經由中國內地當局提供的律師名單當中各自揀選兩名代表律師。對於12名港人家屬一直因為未能夠接觸他們心急如焚，李家超表示已經將有關要求明確向中國內地的執法部門反映。不過李家超表示，中國內地執法部門一定要按自己的法規做事，香港政府只是能夠在中國的法律法規之下盡量爭取12名被拘留港人的權益。他又強調不能夠要求中國當局一定要符合香港以前的一貫做法。朱海迪表示，在他的記憶當中，以往從未發生過12名港人在一個聲稱是中國水域被中國海警截獲帶到深圳拘留，而且不能夠跟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過去應該未發生過類似事件。朱海迪又表示，李家超上個星期六對事件的講法很有指標性，他質疑是替中共掩飾真相，可能中共打算長期扣留12港人，令到他們不能夠發聲。朱海迪呼籲香港人長期關注事件，讓12港人能夠盡快回到香港。
昨天李家超他的講法呢是一個很有指標性的講法來的，因為他是代表緊中國共產黨去講一個實際上係好容易被人踢爆嘅大話嚟嘅喎，係咪？因為如果嗰十二個人係下個禮拜就放出嚟嘅，佢一定會出嚟話：喂，家屬有律師，我梗係要家屬律師啦，有咩理由要官派律師咧？咁樣，所以李家超夠膽死喺尋日去講呢句説話，係令我好擔心嘅，因為係反映住係唔係大陸當局已經有一個比較長期地諗住要扣住佢嘅打算咧，等佢哋冇聲出嘅，連踢爆啊李家超講大話嘅機會都冇嘅。咁我覺得呢、這個所以呢件事，我諗香港市民真係要長期地，亦都係高度地關注，先至能夠俾到最大嘅壓力，令到呢十二個香港人係可以有好啲嘅待遇，同埋盡快翻到嚟香港咯。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上星期五，即是9月18日在官方 Twitter 發文，首次回應12港人被拘留在深圳的事件，貼文敦促中國當局要確保在海上逮捕的12名港人可以獲得正當法律程序權利保障，包括盡快給他們同選擇的法律代表會面。其中一名被拘留港人鄧啟賢的弟弟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評論事件上升到聯合國關注的層面對中國當局是不是構成更大的壓力，他希望中國當局借這個機會向全世界證明中國的陽光司法。
我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借這個機會真係好似佢咁講，證明俾全世界人睇到佢所謂嘅陽光下嘅司法究竟係點？希望佢可以做到佢自己講嘅嘢咯，唔好講一套又做一套咁樣咯。係
十二港人嘅家屬9月13日首次會見傳媒，哭訴親人音訊全無， 生死未卜，他们提出四项诉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并且促请中国当局立即给家属委托的律师面见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合适药物给有需要的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准许被拘留者致电家属，要求香港政府确保港人权利得到保障，并且立即将12港人由中国大陆接回香港。邓先生表示，港府一直没有回应家属提供的四大诉求，仍然对事件冷处理，他仍然担心患有哮喘和皮肤病的哥哥得不到适合的药物，他质疑香港政府怎样保证十二港人健康状况良好。
我连同香港政府又好啦，咁或者同上面嘅政府部门交代一声，我阿哥实质有啲咩病嘅机会都冇，因为其实就咁只係讲哮喘或者皮肤病呢啲都只係好笼统嘅资讯嚟嘅嘛，咁佢都冇问到我再深入嘅资讯，所以其实即使佢话佢依家身体好健康，我都唔会相信，同埋佢又冇一啲实质嘅资料俾我睇到，而且佢又自己冇派过人上去嘅时候，我好难就咁凭佢讲嘅嘢相信咯。
協助十二港人的本土派社運人士、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線人周嘉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是聯合國關注以至香港本地市民的持續關注，他認為越多人關注事件，十二名被拘留港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希望接下來會有外國的國會議員關注十二港人事件。周嘉誠又表示，中國的司法制度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之後越來越走向獨裁。
我想中國的司法制度由以前可能15年709事件都已經是看得很清楚，但是這幾年即是習近平那種瘋癲的程度，到今天這件事件，我們就更加看到中國的所謂司法的制度是真的嚴重崩壞，也都是已經是進入一個真正的獨裁時代，他都不讓任何人去收到有關十二港人的消息。那有很多人都會問，即到底相比翻709事件和今日，到底十二位港人是不是更加敏感或者更加嚴重呢？那其實是很難判斷的，因為即中國政府現在進入這樣的極權時代的時候，當年的709事件搬回來今天2020年的世界裡面，我們都不會知道他會怎樣對待709事件裡面的一些律師。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連日來在香港各區設街站，呼籲市民寫明信片寄到鹽田看守所，希望12名被扣押港人可以在10月1日中秋節之前收到港人寄上的祝福。他們引述709大抓捕事件被捕者、中國政治黑獄受害人維權律師黃全章表示，讓輿論不停地關注對被羈押的人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星期日，即是9月20日深夜，就十二港人家屬報案回應表示，警方在上個月28日接獲中國內地執法部門通報，在8月23日在中國內地水域拘捕十二名港人，涉嫌非法入境中國內地。香港警方表示，曾經檢視事發早上的雷達監察系統記錄，未發現任何中國內地海警船進入或者停留香港水域，當日上晝亦都未有接獲任何上述報告或者市民求助。警方強調，那十二名港人被中國內地執法部門拘捕，行動同警方無關。朱海迪回應表示，警方的講法對十二港人家屬來講並不足夠，他希望香港海事處全面公開當日監察海面情況的雷達系統資訊，令到家屬和關心事件的香港人全面掌握今次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特朗普政府正以各項行動加速強化支持台灣之際，美國國會挺台的聲浪亦都不斷增強。 費多偉參議員上個禮拜四9月17號在外委會聽證會上表達對北京恐嚇台灣的關注，要求美國以實際行為來到協助台灣抗衡中國壓力之後，兩位聯邦參眾議員亦都在同一日與前一日分別提案，要求美國採取行動保護台灣免受中國侵犯，並呼籲美國終結一中政策，恢復1979年之前和台灣的外交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蒂法尼星期四在各自的推特上宣布他們在國會當中的提案，表達對台灣安全的關注，以及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斯科特提出的是呼應眾議員約霍在7月底提出的防止台灣遭侵略法的參議院版本。他在推特上發文說，幾個月來他一直在呼籲共產黨中國停止踐踏人權，實現他尊重香港自治的承諾，並且終止他對台灣的壓迫，防止台灣遭侵略法展現了美國對台灣以及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承諾。斯科特亦在他的辦公室發出的聲明當中說，共產黨中國持續威脅美國的重要盟友，這個威脅不單是針對台灣的人民，同時亦都針對美國以及美國在全球的盟友，他們必須要竭盡所能來阻止共產黨中國對一個和平民主力量使用武力。這個法案要點的包括強化美國對台政策，加強台灣抵禦共產黨中國咄咄逼人的作為，協助台灣抗衡中國在台海對岸的軍力擴張，建立有權的授權，讓總統在特定的目的下是使用武力以保護台灣不受武裝攻擊，要求中國放棄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武力統一台灣，建立美台安全對話以及聯合軍事演習，要求美台規劃建立協調軍事行動，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攻擊，建議台灣對它的防禦投入額外的資源，鼓勵五角大樓派適當的人員到台灣國防大學就學，敦促美國貿易代表和台灣洽談雙邊貿易協定，歡迎台灣總統到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蒂法尼在9月16日提出的共同決議案目的是在這裡表達國會意見，國會認為美國應該是與台灣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與台灣洽談一個雙邊貿易協定，並且支持台灣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蒂法尼在9月17日的推文當中說，他昨晚提出立法呼籲終止過時的一中政策，並且與美國的盟友台灣有更加密切的關係，美國不需要共產黨中國的批准單來與美國的民主朋友以及是夥伴談話，是時候要改變。蒂法尼在一個聲明當中說，40多年以來美國兩個政黨的總統都在重複北京假造的謊言，說台灣是共產黨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客觀現實並非如此，早已過了美國將一個中國政策送到歷史垃圾堆的時候。他說，美國和台灣一直維持正常友好的外交關係，直到1979年當時的卡特總統突然和台灣斷交，並且承認北京的共產政權，未有得到國會的立法同意，亦都因此國會通過跨黨派的台灣關係法，亦都成為了兩個國家之間持續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基石。台灣關係法授權美國對台北出售防禦性武器，以便是台灣能夠是在面對中國的侵犯的時候保護自己。蒂法尼指出，里根總統在他的任期內以發布六項保證來提升美台關係，六項保證明確地指出美國並未承認共產黨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但是即使是有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美國仍然缺乏與台灣的正式關係，從外交關係的角度來說，它是令人不解，對待台灣民選政府的方式就如同對待殘暴的北韓以及伊朗一樣，而且 在歸類上面仍然是要比古巴獨裁政權更差。奧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在他們的第二任期的時候亦都承認古巴。不過看法來亦都提到，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已經是採取了大膽的步驟來啟動更加緊密的媒體關係，不單止是和蔡英文總統直接通話，批准對台軍售，派遣最高級別代表團訪台，亦都簽署了法案解除美台高層互訪限制，最近亦都發出了信號有意和台灣協商雙邊的貿易協定，而據報還在準備另外一批的對台軍售。美國不需要一張中國共產黨的批准單來和他們在全球的朋友以及夥伴談話，現時是時候美國停止鸚鵡學舌般重複北京的一中幻想，讓美國政策能夠反映現實，這個就是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以及是獨立的國家。他說如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巴林能夠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關係，美國當然亦都能夠將美國以及台灣的持久友誼正式化。共同議案的內容啊，國會意見認為總統應該是放棄過時的一中政策治理，或者是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亦都不在他的領土管轄範圍內。總統是應該承認在台北經過是由民選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正常化兩國的外交關係，只派一個美國駐台大使，並且設立台灣駐美大使。總統應該是廢除任意性機構指導方針，對美台官員正常溝通互動作出的限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應該是啟動和台灣建立的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談判。總統、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以及是其他的相關美國官員應該是採取步驟倡議台灣成為聯合國以及是其他美國是成員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會議。泰法尼的立法以共同決議案的形式提出是為了表達國會的意見，不具法律約束力，亦都無需總統簽署，只是需要眾議院以及參議院通過就可以。總部在華盛頓的台美人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簡明子星期四在一項聲明當中對泰法尼的決議案表示，美台雙邊貿易協定是台灣經濟存活，更加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生存的重要部分。簡明子說，台灣人公共事務和近20年以來一直在呼籲美台締結外交關係，看到支持美台建立外交關係的勢頭正在是與日俱增，令人感到振奮。全世界只有5個國家，美國是武邦交、北韓、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以及不丹，而很清楚地台灣不屬於那一個的小組國家裏面。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五在台北受訪的時候亦都對替法尼的決議案作出回應。蘇貞昌說，台灣是世界上重要的成員，如果能夠讓台灣擴大國際空間，他相信對世界在各方面會有很大的益處。國際社會如果能夠不受中國政治因素的干擾，台灣就可以有更多的貢獻，美國亦都努力要這樣做。中國宣稱台灣是其領土一部分，並且警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來干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美國副國務卿訪台一事表示，任何以台制華、協洋自重的企圖都注定是死路一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继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今年较早时候提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竞争的法案之后，民主党这个星期亦都提出一项全面对华政策法案。法案计划拨款$3,500 亿，用于增强美国的竞争能力，抗衡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中国议题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都具有广泛的共识，而且随着大选来临，两党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示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梅联特使等11位的民主党参议员在9月17日共同提出的美国领导法案。这项法案的内容包括投资美国工人，重塑美国在科技制造业、全球基础设施、 数码技术亦是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重新定位对华外交战略，加强美国对印太亦是国际盟友的承诺，重建美国在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领导地位，重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亦是空域行使权利，回归并且推进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点是支持西藏、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权和公民社会，通过加强贸易执法措施等方式对抗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法案还要求为美国教育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增加申报要求，以应对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行动。法案为这些行动授权拨款3500多亿美元。舒默在一个声明当中说，美国不能够继续在他们的工人、制造业、科学、技术研究以及贸易执法上投入不足，或者放弃他们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不能够继续指望以此来面对这个威胁。美国领导法案反击中国共产党掠夺性的贸易做法，以及是侵略性的军事行动，重振美国的联盟，通过对他们的工人、企业家以及是制造业者的关键投资来扭转局面，确保美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制造的定义是他们的未来。这项法案的前景还是不明朗，法案能否付诸讨论或者是审议，取决于参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表示，他希望民主党人的提案可以和共和党人早前提出的一个法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两党支持的法案。他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这个是关乎美国的议题，而不是党派的议题。今年较早的时候，李斯率多位的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共同推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的战略法案，提出美国和中国竞争的全面战略。这项法案将是应对中国扭曲全球市场，以及损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协助美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通过加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技术合作，来应对中国在人工智能、下一代的通讯、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竞争，保护美国的机构不受恶意以及不当的中国影响，更加严格审视中国对美国高效的捐赠，以及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的情况，维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完整性，应对中国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加强以及是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政治军事合作。法案同时亦都提到，如果中国表现出诚意以及是透明度，尽可能的在军备控制、北韩以及是环境等领域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冲突。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表示，期待和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统一的两党方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表示，这两个法案表明中国议题是当今美国政治当中少有的具有两党共识的议题之一。事实上，这个共识是出人意料那么多。他表示，两个法案都强调要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半导体以及科技领域，亦都同样表示要采取直接的行动来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等等。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民主党的法案将会在未来四年为美国的科学以及技术的研发的拨款是3000亿美元，并且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1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要求五国大楼从美国以及友好的国家采购某些产品，而不是中国。法案还将会在四年之内为印太地区提供1.25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以加强美国和地区盟友以及伙伴关系，亦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态势。法案还要求总统提出报告，确定在中国参与协助强迫劳动等人权侵害的个人，并且对他们的实施是制裁。法案还允许遭受迫害的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以及香港的公民获得难民身份。民主党法案当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已经是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例如是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曾经共同提出多项支持半导体行业的法案，一项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的法案已经纳入了2021国防授权法案。 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亦都提出议案，允许为遭受香港国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优先避难。何天禄表示，两党的一些分歧是在于民主党人更加强调通过产业政策来加强美国的军事以及是工业能力，而共和党人则是在原则上支持，但是通常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是怀疑态度，他们支持更高的军事开支。共和党人的法案提出在2021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为在亚太地区的各个东南亚海洋项目安全的共拨款2亿8500万。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将中国视为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在经贸、外交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行动。两国关系近来因新冠疫情、香港国安法、关闭领事馆等一系列的问题紧张加剧。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亦都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唇枪舌剑的议题之一，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民主党人提出的法案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有政治因素，政治上民主党人试图展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面的不软弱。何天禄继续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面都会强硬，没有一方会是深切仇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罕见的机会为最高法院任命第三名的大法官，可能会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据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法治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保守势力如果在最高法院拥有一个新的超级多数地位，就可能会在堕胎权益、移民以及扩大行政权力等议题上占据上风。特朗普之前已经任命戈萨奇和科亚洛来到填补其他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基本维持了最高法院的现状。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后，特朗普总统能够做其他总统都未做过的事情，用一名保守派大法官取代一名自由派大法官，让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更加偏右。金斯伯格在1993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星期五在华盛顿家中去世，享年87岁。他亦都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当中年纪最大、任职时间最长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近几个月以来持续恶化，进步派人士担心金斯伯格如果去世，会令到特朗普总统在11月大选前提名候补人选，而且不会受到选举结果的左右。对于很多自由派人士来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 Fix the Court 网站执行董事罗斯说，下一个提名人保证会极为偏右。巴尔的摩大学法学教授韦勒说，我有四个女，我刚刚对她们说，这名女性独立自建立了女性的平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人对此做出贡献，但是就法律怎样去确立而言，是她作为律师以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此做出贡献的。以直言著称的金斯伯格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称特朗普是一个骗子，迫使特朗普让他辞职。特朗普在星期五晚发表的声明中称赞金斯伯格是一名战士，说他的法律意见激励了所有美国人。金斯伯格去世之后，最高法院就剩下五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了。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有时投下摇摆裁决票，保守派大法官如果增加到六个人，将会帮助巩固保守派对最高法院被长期视为是微弱的控制。传统基金会宪政学会副主席马尔科姆说，最高法院有六名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定是五名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但是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华伦和布伦南开始，很多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 都採納了自由派的立場。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大法官戈薩奇和科亞洛有時對關鍵議題的裁決亦都偏離了保守派的立場，令到部分右翼人士感到憤怒。特朗普四年前競選時就打出了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議題，並對他的司法任命紀錄感到自豪。他最近公布了20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潛在提名的人選清單，排名靠前的有巴雷特、薩帕爾和哈迪曼，這三個人目前都是上訴法庭的法官。馬爾科姆說，如果特朗普決定用一名女性來取代金斯伯格大法官，巴雷特女士會是最可能的人選。巴雷特今年48歲，2017年被任命為聯邦上訴法庭第七巡迴法庭的法官。馬爾科姆認為，巴雷特是一位致力維護文本主義和原子主義的法學家，從憲法的文字角度解釋保守派倡導的理論。他說，我要說總統名單上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巴爾的摩大學法學教授韋納說，最高法院增加一名保守派大法官可能會對墮胎移民、保健和政教分離等爭議性的議題產生影響。他說，國會參眾兩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並需要四分之三的州去批准，才能夠貫徹民眾的意願進行修憲。但美國最高法院只是需要五名終身大法官就能夠在一項裁決中修訂憲法。即使特朗普在11月3日的選舉中輸了給拜登，特朗普亦都能夠成功任命一名保守派法官來填補金斯伯格大法官留下的空缺。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的幫助之下，特朗普可能會試圖在大選之前去推動參議院批准他的提名。更可能的是，特朗普將會在選舉後國會跛腳鴨會期期間推動這項大法官的提名批准程序。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去世前舉報向孫女口述說，他最熱切的願望就是在新總統就職前不會被取代。馬爾科姆預計，如果在總統就職前批准大法官的提名，可能證明是令人極不愉快的事情，會令到科亞洛大法官2018年有爭議的提名聽證看似是一次激昂的枕頭大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里亞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政府上個星期發布五項暫扣令，禁止從新疆五個實體進口涉及強迫勞動的產品。勞工權益組織表示，強迫勞動在新疆存在廣泛，有必要針對來自新疆的產品實施全面的禁令。一些國會議員敦促盡快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全面抵制來自新疆的強迫勞動商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民主黨眾議員托馬斯·蘇姆齊在9月17日星期四眾議院的一個聽證會上面呼籲盡快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他說，世界上的棉花主要是來自中國，而中國的棉花84%產自新疆地區，他們不能夠令到這種經濟破壞和反人類罪行繼續下去，他們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在今年3月，蘇奧齊和民主黨眾議員麥國文、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等10多位跨黨派議員在國會兩院共同提出這項法案。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之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的產品，新的法案更是進一步假定新疆生產的所有產品都涉及強迫勞動。蘇奧齊說，美國沒辦法通過人力或者技術手段去一一核查，只有這種方式才可能促使北京作出改變。勞工權益組織支持這種地區性的禁令，位於華盛頓的工人權利協會執行主任斯特科諾雅在聽證會上說，幾乎所有銷售棉質服裝的品牌和零售商，他們的供應鏈都會涉及新疆， 他们能够确保产品之中并没有使用强迫劳动的唯一方法，只有切断从新疆的一切的采购。他又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广泛的监控，被强迫劳动的工人可能会因为怕遭受到报复而不对企业尽职调查人员讲真话，使到调查几乎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结果。现实就是维吾尔地区的任何工厂、任何农场都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这些都就是为什么实施地区禁令是有必要的。他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的议员这样说。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国际部主任海西范戈德亦都表示，地区性的禁令是应对这种人权侵害行为所必要的。这个星期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针对新疆五间公司和实体生产的产品发布了禁止进口的暂扣令。在这个之前，有报道说美国政府准备对新疆的棉花、棉织品和番茄等产品制定更广泛的禁令，但这个命令并没有颁布。路透社报道说，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官员和美国贸易代表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棉花出口以及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兼 CEO 史蒂芬·拉马尔表示，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在现代供应链当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对更广泛的禁令表示担忧。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面说，这样的禁令或者法案将会对全球已经遭到新冠疫情冲击的经济发展和合法供应链本身造成破坏，而且禁令亦都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在预先准备好的证词之中表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并没有能力去落实、履行或者执行一项覆盖全面的暂扣令。鉴于这些限制，这样的暂扣令将会经历数年才在中国产生期望的影响，而且鉴于中国有能力将棉花转移到其他的市场，包括它自身庞大的市场，地区性的暂扣令不可能达到阻止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工的预期的效果。他又说，协会成员对强迫劳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尤其在中国亦都要求合作伙伴严格执行这一项的准则。他认为有执行力的暂扣令和其他制裁措施应当是明确、有针对性和透明的。他亦都呼吁美国协同盟友在政府层面进行施压。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和美国其他四家行业协会此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开发和改进现有的方法，加强甄别、检测和处理供应链之中强迫劳动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将上百万新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关入拘留营，并且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和劳动。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三月初的一份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超过8万维吾尔人被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行动自由有限。这些工厂据称涉及包括耐克、H&M 等83个全球知名的品牌。瑞典时尚服装品牌 H&M 星期二表示，出于对强迫劳动问题的担忧，公司终止和一家中国纱线供应商的合作。不过 H&M 在声明之中说，公司并没有从任何新疆服装工厂有业务的往来，并且不再在新疆采购棉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三月的报告说， H&M 和安徽华夫时尚公司的工厂有合作的关系，受益于强迫劳动项目。这家释放企业今年5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的名单。 H&M 在声明之中否认和华夫安徽工厂或者在新疆的业务有联系，但承认和华夫在浙江上虞的一间加工厂有间接商务的联系。 H&M 表示已经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中国制衣厂展开调查，确保没有涉及强迫劳动。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星期四在推特上面敦促内克亦都做出行动。内克在这个之前表示已经不再向新疆发外包的订单， 並且開始對中國供應商是否存在僱傭維吾爾人強迫勞工的情況進行評估。中國一直否認存在拘押營。他說這些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中國星期四發表一份白皮書，說新疆積極踐行國際勞工和人權的標準，切實保障勞動者各項的權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銀行和金融公司幫助被五角大樓認定為中共軍事公司的大型中國國企發售幾十億美元債券，此舉引發輿論關注。專家和分析人士都說，美國銀行和中國國企的交易將會使到美國金融企業蒙受聲譽和制裁的政治風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爾街日報》在9月15日報導說，該報獲得的資料顯示，中國長江三合集團公司當日定價發售10億美元債券，就在之前的一日，另外一家大型中國國企中國化工集團公司亦都定價發售24億美元的債券。據悉，美國銀行以及高盛集團的一些業務部門都在幫助中化集團進行債券發行工作，而此外，摩根大通以及是摩根士丹利亦都在三合集团发行债券交易的承销商的名单当中。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依据修订之后的199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又增加了一批直接或者间接在美国有经营业务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及是中国三合集团有限公司，都被列为这个新增加的名单上边。參與中化集團亦係三合集團發售債券的某美國銀行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員說，五角大樓設立的名單並未有限制或者是禁止美國公司和名單上面的中國公司開展業務。不過分析人士就認為，雖然名單上面的中國公司並未有因為五角大樓的認定而被禁止和美國公司開展業務，但是這些公司可能面臨著制裁的政治風險。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是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美国银行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关系亦都可能会给予了他们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刘学鹏说，美国的这些银行必须要面临着政治风险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美国银行业内的激烈竞争增加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谈判以及议价的能力。不过在美国政府给予一些中国国企贴上特定标签之后，这些银行可能会重新评估和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以及是不确定性。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参与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美国银行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托纳尔森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毫无疑问白宫和联邦机构将会继续推动公众对这些以及是其他的类似商业交易关系的强烈抗议。鉴于美国人反对北京的日益强烈的情绪，这种压力肯定不会成功地发挥一些影响力，亦都会鼓励国会山上面更多的民主党人以及是共和党人共同杜绝在美国压制措施或者是脱欧努力里面的漏洞。托纳尔森认为，如果拜登在11月份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甚至是少不会是积极地选择采取上述两种行动的任何一种途径。如果总统是未有强烈的愿望以及兴趣，新一届国会不太可能集结足够的力量来采取立法的行动。五角大楼最早是在2020年6月向美国国会公布了首份中共军事公司的清单，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更新这份的清单，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加入更多的实体。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讲法，出现在他的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直接因此而受到惩罚。不过根据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总统是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採取制裁的措施。相關的專家以及分析人士表示，美國金融公司幫助名單上面的中國國企發行債券的交易，雖然是沒有違法任何的美國法律，但是會給予了美國金融企業以及投資者帶來經濟以及政治的風險。國際貿易律師科斯特扎亞在對《華爾街日報》表示，雖然目前還是不清楚五國大樓在公布這份名單的時候有什麼的具體政策結果，但是美國銀行繼續跟這些中國公司做生意，將會引起五國大樓的關注以及警覺。資深財經分析師的創辦人托納爾森則是表示，雖然美國法律目前確實是允許美國銀行從事這些交易，但是由於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壯大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政府在對付被視為是對手的中國政府和其他的政府的戰略上面存在著重大的缺口。托納爾森說，這種債券的銷售無疑增加了這些與中國軍事有聯繫的公司的可用資源，因此出於國家安全原因，迫切需要立法禁止這一類債券的發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